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一主日，教会从圣回礼仪开始就进入为期40天的斋戒期，如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中40年的流浪生活，以及如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之后因着圣神的引导进入旷野，开始40天的斋戒祈祷。在弥撒中，神父要祝福去年祝圣过的圣枝所绕成的灰墨，并且在教友额头上点上圣灰。圣灰呢，是哀苦的意思，是作为补赎的表记，提醒教友们，肉身跟物质的享受都是短暂的，有朝一日我们都将化为灰土，因此我们要重视的是永恒的生命，是天主的国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考验跟挑战，比方说像名利、权势、成功、成就感的诱惑等等，我们要坚强信德，活出基督徒的精神，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我们的信德，克服世俗给我们的诱惑。耶稣禁食40天之后，在荒野中三退魔鬼的诱惑，并以天主的话战胜魔鬼，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教会借着四旬期把我们的心灵带入旷野中，在那里和天主相遇，我们要趁此时日好好的反省，坚强我们的信德，以准备迎接圣教会最大的庆典，耶稣复活节的来临。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 全能的天主，求你赏赐我们借着这四旬期的苦行，更领悟基督救世的奥秘，使我们以圣善的生活为你作证，获得四旬期应有的神效。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创世纪，告诉我们所有人的肉身都是来自于尘土，将来也要归于尘土。我们虽然来到这个世界，在地上生活，但最后的归宿仍然是天上的家乡。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接受各种诱惑的考验，只有具备坚定的信仰，依靠天主的保佑，才能够战胜诱惑，与基督同享天主永恒的福乐。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上主天主用地上的尘土做成人形，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开辟了一个乐园，就将他所造成的人安置在里面。上主天主使土地生长各种好看又好吃的果树，在乐园的中央有一棵赐生命的树和一棵辨别善恶的树。蛇是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动物中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天主真的说了你们不可以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不然便会死亡。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的，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一天吃了那果子，你们的眼睛就会开了，就会像天主一样，能够辨别善恶。女人看见那果子实在好吃又好看，并且能增加智慧，就很羡慕。她摘下果子，自己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吃，她也吃了。于是两人的眼睛立刻开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裙子来遮盖身体。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洗净我的过犯，消除我的罪孽。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认清了我的罪恶，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面前做了恶事。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在我屋内注入坚强的精神，求你不要驱逐我，疏远我，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求你再赐我得救的喜乐，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上主，求你开启我的唇舌，我要亲口赞颂你。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把天主的救恩工程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说明。死亡因一个人的犯罪进入了世界，然而靠着天主丰富的恩宠，他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最后因着耶稣基督服从天父的旨意，完成了天主的救赎工程，使全人类得到救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罪恶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亡也借着罪恶随后而来，于是死亡便殃及了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颁布法律之前，世界上就有罪恶，但是因为没有法律，罪恶本来也不应算是罪恶。可是从亚当到梅瑟，死亡就掌权了，连那些不像亚当一样违命犯罪的人也属于死亡权下。原来这亚当正是那以后要来的亚当的预象。但是恩宠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就更要丰富地赐给众人。这恩宠的效果和那一个人犯罪的后果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固然由于一个人的过犯就被判有罪，但恩宠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后获得诚意。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死亡就掌了权，那么那蒙受丰富的恩宠和正义恩惠的人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掌权了。这样看来，就如因一个人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了罪，同样，因一个人的正义行为，全人类都得到诚意，并获得生命。正如因一个人的违背命令，全人类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个人的服从，全人类都成了义人。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耶稣在旷野里40天以守斋祈祷战胜魔鬼的试探，从耶稣拒绝魔鬼退避诱惑为我们所立下来的榜样，可以看出耶稣真是天主子，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我们也应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按耶稣的榜样生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被圣神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之后就饿了。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 人不仅是靠饼生活，更要靠天主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随后，魔鬼带他到了圣城，使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着，他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把世上所有的国家和他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跪下朝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送给你。耶稣回答说：撒旦，走开，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你的天主上主，单单侍奉他。于是魔鬼便离开了，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我们已经堂堂进入甲年的四旬期第一个主日，所以神父的祭披也换上了紫色的祭披了。四旬期是一段紧锣密鼓准备慕道者接受洗礼，并在圣喜圣事中与基督一起出死入生的时期，而为已经受洗的基督徒，这也是一段心灵再慕道、生命再次更新的时期。所以四旬期正是一段我们与耶稣一起经历旷野，并最终要抵达耶稣所预许的福地，也就是与基督一起出离死亡，进入复活生命的时期。在这段时期，教会一方面以四旬期第一主日所举行的真选礼，以及第三、第四、第五主日所举行的考核礼等等入门圣事不同阶段的礼仪，来准备后席者参与逾越奥祭。而另一方面，教会也以四旬期每个主日的弥撒，而特别是弥撒当中的读经，来帮助信友们反省以及纪念他们所已经领受的洗礼，同时也鼓励教友们用悔罪、不赎和行爱德来准备复活节。所以教会在安排四旬期主日弥撒中的读经，基本上都是为帮助后席者，同时也是帮助我们已经领了洗的人一起来反省圣喜圣事的意义，并且把我们所领受的圣喜圣事结合在耶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之中，与耶稣同死同生。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所领受的圣喜圣事是与基督的逾越奥祭有一个紧密相系的关系。当水淹没我们头顶的时候，表达了我们愿意与耶稣一起死去的决心。而当我们从水中出来时，则表示我们参与了基督的复活。因此四旬期第一个主日的福音就选择了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诱惑的叙述。这段福音除了标记出四旬期已经开始的之外， 教会也希望透过耶稣基督的榜样，而使信友们都能获得启示和动力，忠实地去活出40天的悔罪期。耶稣40天面对邪魔的诱惑，并在诱惑的磨难中获得的胜利。事实上，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复活之主的光荣依然在此克服魔鬼的胜利中闪闪生辉。他将是那通过自己苦难、死亡跟复活，给予魔鬼最终极以及决定性打击的那一位。因此，弟兄姐妹们，在四旬期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耶稣克魔诱惑的胜利，我们更是看到了耶稣一次而永远的终极胜利。而借洗礼而得救的我们，我们的生命也要活出耶稣的苦难、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我们要分享基督的终极胜利啊！然而，耶稣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活出这充满考验和试探的生命，所以从我们生命当中的旷野一路到十字架，从十字架到复活，耶稣一路陪伴我们，他甚至选择了最痛苦的方式去为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当耶稣在旷野里受魔鬼的挑战和试探时，魔鬼首先企图去转变耶稣对自己使命的那个意识，想引诱耶稣运用自己的神圣能力来追求人世间的显赫光荣。因此，当耶稣40天禁食之后，你们看，魔鬼的第一个致命的试探马上就针对耶稣的立即需要而来，也就是把石头变成面包。为我们来讲，只要耶稣动一动指头，那些在沙尘滚滚的沙漠里面随手你可以捡到的石头都要变成蛋糕和热腾腾的面包，耶稣的饥饿马上不就可以消解了吗？这同样的诱惑，我们在天主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也曾经经历过如此的诱惑，记得吧，在旧约当中，出谷记里面，当梅瑟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奴役而一路走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又饿又渴，于是他们开始抱怨天主，开始责备梅瑟，他们向梅瑟要食物吃，要水喝，他们要，而且马上就要。弟兄姐妹们啊，这试探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试探哦。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困难跟磨难，都在诱惑我们用最快的解决方式去处理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困境跟难题。今天我肚子里的孩子将会成为我生活的累赘跟负担，最快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堕胎吗？今天我的另一半不合我意，最快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大吵一顿，然后离婚。今天我的孩子违逆了我的心意，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痛打一顿嘛。今天我受了屈辱，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今天我嫉妒某人，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排挤他，让他无立足之地。今天某人让我很不满，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毁谤他。今天我渴望爱，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寻求不正当的性关系。今天我感到寂寞，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嗑大麻、注射毒品。今天我渴求物质的满足，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用不正当的勾当去窃取。今天我渴求权力，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用不正义的手段去获得嘛。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要而且我马上就要的方式去接受了魔鬼的诱惑。我们也常常如同以色列人一样，向天主抱怨说，我们要马上就要。可是耶稣拒绝了这个诱惑，他紧紧抓住自己的使命，而向魔鬼说，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的一切言语。耶稣所受的第二个试探，是拒绝自己卑微的木匠身份，而成为一个显赫的人。魔鬼的方式是诱惑耶稣从圣殿顶端跳下来，而当所有的人看到这个举动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如雷的掌声，而不再只是说你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就会承认你就是天主所派来的摩西亚。弟兄姐妹们啊，这个诱惑也常常是我们的诱惑。我们常常像一个穿着体面的表演者，竟演一些冠冕堂皇的强者把戏，总设法要掩盖我们的不足和软弱，或者是拒绝承认我们自己的贫乏和创伤，于是虚伪代替了真诚，谎言代替了真理。然而耶稣他拒绝了这个诱惑，他拒绝成为一个表演者，他不要用那走在火红的木炭上或走在钢丝上的表演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于是耶稣向魔鬼说，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给予耶稣的第三个试探是权势的诱惑。魔鬼对耶稣说，只要你俯伏朝拜我，我就把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交给你。弟兄姐妹们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权势的诱惑也常常令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有掌控别人的能力，所以我们常常要别人闭嘴听从我们，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然而耶稣拒绝了这个诱惑， 他向魔鬼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不仅如此，耶稣甚至还抛弃了他自己所拥有的神圣权威，他空虚自己，成为如同你我一样的一个人，甚至以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向我们彰显了天主的大爱。或许十字架的爱不是一门容易学得的功课，因此我们常常用世俗的权威取而代之，似乎成为别人的主宰比为人牺牲要还得容易，而成为别人的天主也比成行天主的旨意要来得简单。耶稣明明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你们能饮我要饮的杯吗？可是我们抛给他的回答却是，愿在你的王国内，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耶稣他所为我们经历的魔鬼的试探。而当我们在领受洗礼的时候，我们也都被问到，你弃绝魔鬼以及魔鬼的一切行为跟诱惑吗？我们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回答说，弃绝。相信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嘴巴去回答，而也是用了我们那充满挑战和试探的整个生命去做了回应。但是我们之所以敢做如此的承诺，是因为我们深知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在旷野里受了试探，而他的胜利已经胜化了我们生命中的旷野。愿我们都能够借着这一个满载天主的爱跟恩宠的时期，一个部署和皈依的试训期，更能够有意识的认清，也谦逊的承认我们生命中的挑战跟试探，并且在耶稣的伴同下都能够向魔鬼说不。所以本主日的第一篇读经《创世纪》里，就是叙述亚当跟厄娃如何受到了魔鬼试探而沦入罪恶当中。所以读经一跟今天的福音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立关系。第一个亚当对魔鬼的屈服，为我们带来了万劫不复的罪；而第二个亚当，他克胜魔鬼，却是使我们从罪的败部当中再度复活。所以，保禄中途在今天的读经二《罗马人书》当中，当他谈到恩宠怎样战胜罪恶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了，但是恩宠绝不是过犯所能比的，因为如果因一人的过犯大众都死了，那么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更要丰富地洋溢到大众身上。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领受从耶稣他的越道基而来的恩惠的人，所以在圣会礼仪当中，我们胆敢走在祭台前领受圣会， 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勇气，我们所凭的就是耶稣所为我们带来的那个败不复活的恩宠。我们在圣灰礼仪中领受的这个圣灰，正是我们向魔鬼说不而向天主说是的记号。要忠实于我们在试训期一开始所领受的这个记号，我们需要拥有天主的恩宠，因为这涉及到我们自甘自愿去直视我们生命中的阴影跟黑暗。而我一直相信恩宠跟我们的心得是成正比例的，我们越是深入地相信复活事件所带来的光明，天主的恩宠就越发足够我们去探究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并且向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大声说不。是的，弟兄姐妹们，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也是我们力量的泉源，他是天主恩宠的保证啊！他将陪伴我们走过试训期及生命旷野的种种试探和考验，让我们在感到生命旷野中的痛苦时能得到平安跟慈悲，让我们在生命的旷野中感到疲惫和倦怠的时候能体谅忍耐并且重新获得力量，而也让我们在感到生命旷野中的恐惧的时候能获得爱，获得勇气。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主今日接触我，你给我你的生命，你给我你的爱情。主今日接触我，生活是死亡，是欢笑，是哭泣，生活是爱情，是真诚，生活是希望，是主内是在主内爱之歌。
主，我奉献身心，主，我奉献身心，你给我你的生命。
想你的爱情，祝我唱你的 成，是活，是希望，是主人。